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雅歌的第一节说明的所罗门就是雅歌的作者。第一节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也是箴言与传道书的作者。雅歌不是讲故事，它是诗歌。在列王记上的第四章32节这样说，他就是所罗门作箴言3000，诗歌1005首。这里说所罗门作箴言3000句，如果你细细的数算一下，箴言和传道书总数加起来远远少过3000句。所以所罗门所写的作品很多，很可惜流传下来的却很少。可是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个确定，第一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所罗门最好的作品，第二神的圣灵让我们从其中可以学到属灵的功课。所以我们看雅歌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得到属灵的功课。所罗门所作的诗歌有1500首，听众朋友你想一想，超过1000首的诗歌这么多，所以所罗门他真是一个聪明的作曲家。很有意义的是，圣经竟然把记载所罗门记载写的1500首的诗歌，而不是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数目，很确定的就1500首的诗歌，或许留下来给我们正是这5首歌。我们知道所罗门大部分的作品都失传了，雅歌也称为颂歌集啊，就是唱歌的一个书籍。颂歌是短诗啊，很短短的诗，所以在雅歌书啊章有好几首这种颂词颂歌。至于到底有几首歌呢，那么很多看法啊，学者的看法都不太一样啊，特别是古典学派认为雅歌啊有5首的诗歌，只有5首。我个人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在另外一本新的斯可福参考圣经当中，他认为说不是5首，他有13首诗歌。那斯可福圣经是一本很好的圣经参考书，但是我比较认同古典学派的说法，就是诗歌这个歌只有5首。那么新郎的名字是谁呢？新郎名字就是良人，新郎就是指良人。新妇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叫做佳偶。在雅歌第6章第3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雅歌8章7节这样说啊，先认识这几节经文。雅歌8章7节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啊，说明雅歌是一卷寓意很深深远的情感很深的一个诗集，比解释这个启示录啊更困难。尽管在圣经里面已经收集了雅歌放在圣经里面，但仍然有一些学者认为雅歌不应该放在这个圣经里面。雅歌常常是在圣经当中被忽略的一卷书，很重要，听众朋友，这是很重要的书，但是被忽略了。许多人第一次读到雅歌的时候都觉得很困惑，哎呦，这卷书很特别，就很困惑。那么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用这种世俗的眼光来看雅歌这卷书，因为你用世俗的眼光就会误解了，也会做一些错误的解释。那么这卷 雅各这卷书常常被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不懂的人误用了，把它错用了。当彼得对保罗的书信，当彼得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啊，他也会感到困惑。可是我们看保罗怎么说，保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怎么说呢？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书中有些难明白的，书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听众朋友，这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啊，说到啊，圣经是神的话，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不可以随便乱解释圣经啊！求神帮助我们听众朋友，要把神的话啊，圣经神的话，每一卷都是神的话。因为对于雅各啊也是一样，我们不可以随便啊乱解释。在犹太人的规矩，在未满三十岁之前，他们不准他读雅各，怕他们乱解释，所以未满三十岁之前的人不准读雅各，因为担心他们对那些爱情啊情感的事情这些描述啊，带来引起他们心里面的情欲的暗示，让他们会冲动起来，所以三十岁之前的人不准看。但相对的，我们看到雅各这本书，它是确实描述了婚姻当中男女婚姻两人在生理上跟人性上一个伟大的爱啊，神所赐的一个奇妙的爱。因此雅各指出这两种人都是错误的。哪两种人是错误的？一个是禁欲主义啊，禁欲啊，就是他男女爱情不谈这个事情，禁欲主义，就是他们禁欲主义认为说啊，人不要结婚最好，结婚是错误的。那么另一种错误是什么？就享乐主义，将情欲当作满足个人满足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所以禁欲主义这是错误的，还有享乐主义，把情欲认为这是一种享乐主义的东西也是错误的。所以看雅各这卷书是推崇的婚姻之爱啊，神所设立的婚姻之爱是一个美好的奇妙的神所赐的。今天有些年轻的牧者，年轻的传道人，他们说提醒说，年轻的牧者最好不要讲这个，不适合讲雅各书，最好等你年纪大一点了，年长年纪老一点的时候啊，才适合你来讲解雅各书。那么曾经啊，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曾经有一位退休的牧师，他就对我做一个建议，他说你最好啊，麦基，你最好等到60岁以后再来讲雅各这一卷书。听众朋友，你猜想怎么做呢？我就像啊年轻人一样，我马上就把雅各拿来当成我的讲章，我回去看看完以后，我马上就讲雅各这卷书的内容。可是听众朋友，我现在已经年纪超过60岁了，那么听众朋友，我现在可以讲了吧，应该够资格可以讲解雅各书的。至少以我的年资啊，60岁的人以上的人来说，当然我可以讲雅各这卷书吧。听众朋友，比起可以说比起30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比40年前，我自己认为我应该已经更对雅各这卷书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在雅各这卷书当中很深刻的要描述什么呢？就描述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美好关系啊！听众朋友，这很重要。听众朋友，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关系？是不是一个很荣耀美好的关系？除了雅各这卷书之外，没有一卷书能够使你有一个深深的体会。这个雅各书是帮助我们与神相近、与神相亲。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把雅各跟当时的东方的诗人啊，东方诗人那个时代的诗人呢？或者波斯啊，像波斯的诗集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就会看出雅各他确实非常优雅的、非常温顺的、柔美的这些诗集。波斯的人所做的诗啊，波斯的诗集就像现代那很粗俗的作品。今天很多的作品很多是俗气的很下流。相较之下，犹太人他称雅各是圣经当中的圣品啊，是圣经当中的非常尊贵的一卷书。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像雅各这样的一个境界。当然我们每个人可以读啊，可以读，但是你不能达到，不一定能达到这个境界。所以现在听众朋友，我们看雅各书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进到至圣所的隐秘处。这也是我一直很犹豫啊，我要怎么样讲这卷书的原因。今天很多 不信主的人、属世的人，包括一些基督徒，也会曲解、误解了这个雅各这卷书的内容。如果听众朋友你是真正的基督徒啊，是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如果说你真正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话，那么你知道你读这卷书会让你得到很多的益处。雅各这卷书虽然是讲了一个诗集，但是很实用的，可以用在你的生命里面。感谢神啊，用这种故事形态的雅各这个诗歌来向他自己的子民说话，也是对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对你说话。当我们啊很恭敬的心来看雅各书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来读。那么雅各就像一朵娇嫩的花朵一样，我们要细心的来好好的研读啊雅各的内容。那从雅各这卷书里面，我们看到有四点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雅各这卷书是指出婚姻的爱跟婚姻的荣美，婚姻是爱跟荣美，已经向我们宣告婚姻是很神圣的，婚姻绝对是神圣，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所以这卷书向我们指出什么是真正的爱。在犹太人的教导已经认为雅各在雅各这卷书里面展现了一个心满意足的一个丈夫，雅各是讲到一个心满意足的丈夫，也讲出他的妻子啊是一个忠贞的妻子，讲了一个美好的婚姻。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所住的现在的社会常常讲到性开放，男女性开放。那么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过去也推崇所谓性开放、自由开放，后来他体认到这个性开放这个事情，他自己觉得很开放，他认为说今天的所讲的跟那些动物这些所谓性开放自由的爱恋爱的话，好像什么跟动物没有两样。这个年轻人说他怎么说，他说过去几年我的性生活就像动物一样。我有些朋友他们对男女之间性的态度简直跟动物禽兽一样。今天听众朋友，年轻的一代也被这个所谓性自由高唱什么性自由性开放所控制他们的思想，所以他们的生活的形态讲来讲去就讲这个性，男女的性关系。但是我认为他们对性，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男女之间的性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是很幼稚的，他们对性的男女之间的性认知其实就是跟动物一样，跟路边的野狗一样啊，他们没有真正的智慧来明白男女之间的爱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很多年轻人的生命他们是虚空的，他们的生命是毫无目的的，就人生就是这样鬼混，每天的鬼混，毫无目标的日子啊！这是这个世代的人，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人，他们对以为他们有很多的性，对男女性的经验啊，他很多知识很丰富，但是我可以说，这些人常常都是对爱，真正的爱一无所知。他们所学哪里学来的？从电影上学来的，从电影上看电影的啊，他以为哦，那个就是啊所谓的真正的爱。其实电影里面有些电影实在是很差劲。那么曾经有一位父亲想跟儿子，想他因为社会太乱了，想跟他儿子进行一个性教育，男女之间的性教育，但是他这个爸爸不知道怎么讲，他就吞吞吐吐的啊，最后他就勉强的说，儿子啊，老爸今天想跟你讲一些生命起源的事情。你看这个儿子怎么样回答他，他这个儿子说，好啊，这些事情你可以告诉我啊，可是爸爸我要告诉你哈，你所讲的我听你讲，但是你所讲的其实这个题目啊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也讲给你听，我知道了很多。你看这个孩子知道他父亲就现在正要跟他谈男女之间性的这个话题，他儿子以为他比他父亲懂得还要多。听众朋友，今天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曾经有看见啊，在好莱坞电影圈里面演电影演员，有一个演员很出名，他已经结过50分以上，他以为可能他对男女之间的性的事情也许他懂得一些，他可是对真爱啊，真正爱情他不懂得，一无所知，最后他的结局啊，以自杀作为结局。哎，所以听众朋友，好莱坞电影明星他们的婚姻不能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现代的许多的小说许多的戏剧，我实在说有些小说跟戏剧所讲的就像臭水沟那样，一样肮脏，非常脏，臭水沟里面的东西。可是圣经里面的雅各所描述的婚姻的爱，婚姻 夫妇之间的爱是非常美善的，跟我们世代所描述的真的可以说在真是叫做天差地别。听众们注意，这是第一点，在这里我所要强调的雅各这卷书第二点讲出神对以色列的爱。感谢神啊，这是神的爱。旧约的先知曾经也是把以色列比喻作以色列人是神的心腹，这个概念不是雅各书所独有的，在何西亚书就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何西亚很严格的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他做什么比用拜偶像的比喻，怎么做比喻呢？就是比喻说以色列人他们破坏了婚姻的神证，神的婚姻他们已经破坏了。这是一个凡是破坏婚姻的人，就是等于破坏跟神之间的婚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很严重的罪。那么这是今天也是教会所认同这样的解释，也是以前旧约啊那些拉比他们解释的。第三一个重点，雅各呈现出什么？一个讲到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这也是新约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还有启示录二十一章都教导，在雅各这卷书当中也是以人类的爱情要传达神无比的爱。因为我们讲到我们人的爱都是今天这个结果，人的爱是死气沉沉的，很刻板的，很扭曲的，很软弱的这个爱。那么神就让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在基督的爱是非常的奇妙，所以表明啊，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教会与基督的关系，神的爱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这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跟神之间，跟耶稣基督之间，基督徒跟神之间，跟耶稣基督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可是今天很少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听众朋友，我们自己去反省我们自己。第四点啊，在雅各一个第四个重要的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刻画出我们基督徒之间要有一个彼此相交，在主里面，在灵里面呢有互相的交通。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就是我们不但跟基督徒彼此相交，我们跟神有爱，神就是爱，我们要跟神相交。保罗说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啊就是神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神是爱，所以我们跟神的爱相交。所以我们看到以前曾经告诉我们，看到一些圣徒啊，神的儿女常常在夜里面，因为他们跟基督有很亲密的关系，常常与基督彼此相交，在晚上祷告。因为为什么呢？神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为不是我们爱神，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约翰一书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一个爱的关系。就像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玛利亚，她打破了香膏的玉瓶，当把玉瓶这个打破之后，馨香之气就是充满了我们的生命，而且这个香膏流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会扩散到跟我们接触的人。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被一些错误的思想所蒙蔽了，那么他们以为说我们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以为说啊，我们好像根据一个说明书，好像像一个玩具组合一样，以为说我们只要根据一个玩具组合的说明书就可以的。听众朋友，事实上我们啊跟耶稣基督啊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要爱，我们爱耶稣不是不冷不热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好像就是虚有其表，不冷不热的，冷冰冰的，常常拒人以千里之外。但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要跟耶稣基督有一个有真诚的很活泼的一个彼此一个火热的爱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读雅各书，从这个雅各书里面啊，我们可以领受到啊，神今天要对我们听众朋友说话。接下来我们要啊看这个雅各书啊，这卷书是可以说是直指人心，讲到我们心里面的事情，跟听众朋友你自己啊，神要对你说话，跟你自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雅各书不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人写的，是为那些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的，而且你心里面有这个心愿与耶稣要有一个密切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所写的。所以雅各书有一个重要的啊意思在这个里面，属灵的关系。雅各他的编排就像一个戏剧演戏一样，一个戏剧的 场景一样，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我们不想啊，我自己不想把雅各书做一个大纲。这一卷书啊，就是用什么方式呢？是一种起应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在说话，我们回应，就是神对你说话，那么我们要回应，用起应的方式来分享这里面的主角啊，跟我们的关系。在雅各这个书里面有几个主角，包括一个年轻的心腹苏拉密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也包括一个新郎，还有苏拉密的家人啊。苏拉密的家人可能他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还在，有两个女儿啊，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好几个儿子。雅各这卷书的注释哈，也有出自那些新派啊，这是新派那人的所解释的啊。他认为说，这个有一种新派的学者怎么解释？他说，所罗门他是绑架了一个苏拉密，是被所罗门王所绑架来的。一开始苏拉密不愿意跟啊所罗门作为他的皇后，作为他的妃子，后来他屈服了。啊，这个是啊说法，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可是正统的教会否定了这种啊新派的说法。那么我们现在啊要看雅各这个内容。事情发生在这个皇宫里面。这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情节，这个故事的情节节奏，就是由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他们有一群女子在那边，那么是用对话啊，他们在这个众女子在对话的方式，用唱的方式，吟唱的方式。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场景，今天也可以说用在这个教会啊，教会的形象。在雅各一章六节这样说，表示一个苏拉米啊，这个长女，家里的长女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是一章六节啊所说的。那苏拉密她是这个家庭里面的长女，她好像一个灰姑娘一样，灰姑娘她被迫要看守葡萄园，她的皮肤啊，她的肌肤因为在葡萄园当中工作，被日头晒得黑黑的。显然苏拉密的家是住在以法莲山上。那么我们再翻到雅各八章十一节这样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色克的银子。那么这是第一个场景，我们刚刚说这是像一个戏，一个剧场一样，这是第一个场景。看到这个女子，她苏拉密，她被日头晒得黑黑的，她自己觉得自己晒黑又很不好看，因为在那个时代啊，在那个时代啊，如果一个人的皮肤啊黑黑的，古铜色的皮肤的话，代表说你就是一个穷人，是一个劳动阶级的人。那么在宫廷里面的女性呢，她们会使自己的皮肤啊细细白白、白白嫩嫩的。今天我们知道那是当时的人这样想，当时的宫廷里面那些女性就是白白嫩嫩的，劳动阶级啊，但皮肤是黑的。那现在今天有些人喜欢啊，皮肤白的人喜欢到海滩做日光浴，现在人喜欢把自己的皮肤晒成古铜色，认为这是很时髦。可是当时啊，古代的古铜色皮肤啊就会被人家耻笑的，认为哈，他们喜欢那些皮肤很白嫩嫩的。那个时候最时髦的就是皮肤要啊很白嫩的人，所以当时这样，所以在葡萄园里面工作，就是表示这个劳动阶级皮肤晒得黑黑之外，那么他苏拉米觉得自己也没有啊把葡萄园看管得很好，因为他没有机会啊去上美容院去。其实苏拉米她是一个美女，当时她确实是一个美女，但她没有时间，皮肤变得黑的啊，所以她也没有时间去好好的打扮自己。其实啊，她是一个美女，她自己啊是一个很外向的、很认真工作的一个女孩子。那么她的兄弟还叫他去看守羊群。现在我们看一章八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牧在牧人帐篷的旁边。那么啊，苏拉米工作实在很辛苦，除了他皮肤黑以外，他在园里面工作啊，在园子里面工作，还要去牧羊。那么这个女孩子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呢？地点是骆驼商队所必经之路上的， 所以那个路是骆驼商队走过了，虽然是崎岖不平的。这个就是苏拉米他的当时他的自己的生活的状况。当他抬起头来，他就看穿梭在耶路撒冷跟大马士革之间的骆驼商队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看看苏拉米这个女孩子她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看三章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这是我们看到除了骆驼商队之外，他还看到许多从宫中来的美女，宫廷的美女，他们的皮肤没有晒黑，他们坐在骆驼或大象背上，他们有华丽的大伞给他们遮阳光，他们身上带着华丽的珠宝，穿着着美丽的服饰。那么苏拉米从来没有这样的服饰，他心里很羡慕。当骆驼商队经过的时候他闻到乳香的味道，墨药的味道，那这个提醒我们主耶稣他出生的时候跟主耶稣死以后，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人把乳香墨药给耶稣做礼物，后来耶稣死了的时候又有人带墨药来抹在主耶稣的身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